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欢迎你们啊！我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很多人每周都来敬拜我们的主，得到他及时的话语，听到他的声音，敬拜他，荣耀他，聚焦在他的身上。荣耀神的感觉真的很好，对吗？你知道，在希伯来文里，"荣耀"这个词。荣耀这个词是 kavod，同时也是重量的意思。我发现，当我把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我也得自己支撑着它的重量。但是，当我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会感觉很轻松，我可以更快的前行，我可以站得更直，站得更高，我感觉我什么都能做到，对吗？请大家在聊天上写上荣耀。归于我们的主，呼求神，耶稣是他的名。神今天有很多美好的话语要装进你们的耳朵里，装进你们的心里，放进你们的生活里。他的话语大有能力。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是旧的谎言，新的循环。神也给了我这个意象，就像是数学中的无限的符号，大家都能看到，对吗？神想要把你们的思想从谎言的无限循环之中解放出来，因为这些谎言的目的就是让你不相信神对你说的话。神的话语通过信心，在你的身体上，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财务上起作用。所以，我们必须把你从世界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心意更新不是一次性的工作，而是一个不断迭代的循环。耶稣的工作是一次性的，耶稣拯救了你，为你完工，这已经完成了，他已经为你付上了代价，你已经得到了医治，你已经得到了富足，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但心意更新不是一次性的工作，而是发生在你生命中每一刻、每一刻所做的决定之中。所以，当你敬拜神、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加入到天使的行列，围绕着神的宝座欢呼、歌唱、舞蹈的时候，你再把你的灵眺望，你的思想再得到更新。你的思想的更新，让神的话语可以在你的生命中发挥它的大能大力，成为荣耀的见证。而这再进一步眺望你的灵，更新你的思想，这是一个新的循环。所以我们要读很多的经文。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文，因为圣经中对神今天要给我们的真理有很多的验证。我们先读诗篇120章。最近神给了我们很多诗篇中的内容，因为诗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对我们说话。这一篇是15首被称作上行之诗的诗篇之一。有些家人可以在你的圣经里面，你看到这个标注，因为这些诗歌是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去圣殿的时候一路走一路唱。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的高处，而圣殿在耶路撒冷的高处。通往圣殿的台阶刚好有15级，上行之诗也正好有15首。神为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季节、每一次攀登，都准备了美好的话语。阿门吗？大家一起说：“我的路越走越高。”
我的路越走越
我
的路越走越高，
我的路越走越高，
我的路越走越高，
我的路越
走越高。你旁边有其他的家人，
我的路
跟他说
越走，
你马上要高升了。
我马上要高升了。
经文是这样的。我在患难中向耶和华呼求， 他就回应我。回应是过去式，主已经回应了我。有没有人心中欢喜快乐？因为神已经回应了你。阿们。有多少人在过去的这周里，神至少为你做了一件事儿？赞美主。在聊天里写上，神已经回应了我。诗人说，我求告耶和华，他就回应我。耶和华，求你解救我脱离虚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旧的谎言，新的循环。诡诈的舌头啊，耶和华会给你什么呢？他会加给你什么呢？会加给你勇士的利剑，连同罗藤木的火炭。我有祸了，因为我寄居在米舍，居住在基达的帐篷之间，因为他生活在谎言之中。我与恨恶平安的人一同居住太久了，我要平安，但我只要一说话，他们就要征战。神今天要为你打破魔鬼的谎言，打破那些破坏你内心平安的谎言，旧的谎言，新的循环。阿们。现在让我们打开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从第十八节开始。所以我说，我的力量已消失了，我从耶和华所得的盼望也没有了。原文说，我的光彩消失了，我的力量消失了，看起来神也消失了。回忆起我的困苦漂流，就像苦槿和毒草。每逢我的心想起往事，我的心就消沉。这是因为他想的事情不对。但我的心一想起下面这件事，我就有指望。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多么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业分，所以我必仰望他。耶利米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我们，你要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业分，基督耶稣里有我的产业。让我们大家一起练习一下，大家一起说，基督耶稣里有我的产业。
基督耶稣，
基督耶稣里有我的产业，
有我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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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耶稣里有我的产业。
这样是你要在心里反复这样对自己说。我知道魔鬼一直在你的心里说一些谎言，你的心脏有点难受，哎呀，你的腿疼，你的工作快保不住了。但是神今天告诉你，你要改变你在心里对自己说的，你要说，基督耶稣里有我的产业，谁也别想夺走，他已经回应了我，他已经为我成就了。天父啊，请帮助我，把你给我的真理原封不动的交给他们，不要冲淡它，也不要因为我自己的偏见而削弱它。用我的口传讲你的话语，让我在基督耶稣的名里彰显你的荣耀。阿们。旧的谎言，新的循环。今天神要医治我们中一些人的思想，把我们从魔鬼的绑缚中解救出来。因为魔鬼总是想阻碍我们做正确的决定，拦住我们的喜乐，让我们生活在抑郁之中。但是这几年，我在服侍弟兄姐妹的过程中，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魔鬼没有创造力，神是创造者。他的创造力总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他创造光，光就照亮我们的生活，给我们方向，给我们盼望。但他同时也创造了暗物质、暗能量，这些不与光 发生作用的东西，这些东西占了他创造的宇宙的95%以上。你知道，正是这些暗物质和暗能量创造了我们今天能够生存的自然环境。如果没有暗物质和暗能量，星系、恒星和行星都没办法形成，就不会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所以，神的很多神奇的工作都是在暗处完成的，在你看不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为你工作，他的工作无比神秘，也无比伟大。神不能说谎，因为他的话语大有能力。如果他把你身上穿的蓝衬衫说成是红色的，会发生什么？你会看到，你的衣服在你的眼前会硬生生的就变成红色。所以神没办法说谎，因为他充满创造力，他所说的就必然成为真实。民书记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就照着他说的行吗？他发言岂不就要照着他说的成就吗？而就像神没办法说谎一样，魔鬼没办法说真话。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他说虚假的事儿，是出于他自己的本性，因为他本来就是个说谎者，而且是说谎者之父。原文说，他说的语言就是谎言。我们说的是中文，他说的是谎文。他从一开始就是个说谎者，他说谎已经说了很久了。如果你明白魔鬼只会说谎，你就知道，在你生命中那些让你担忧的事儿，那些让你抑郁的事儿，那些让你紧张的事儿，那些你觉得不可能的事儿，那些你觉得做不到的事儿，都正好相反。一旦你识破了魔鬼的谎言，他们的结果都会跟你担心的恰恰相反。阿门吗？你知道吗？魔鬼虽然说谎，虽然时时刻刻都在说谎，但他的谎言其实很简单。尽管他给他的谎言穿上各种外衣，但如果你知道他说谎的规律，你就很容易能够识别。要知道，魔鬼是被造的，然后他堕落了，因为他是被造的，所以他没有创造力；因为他堕落了，所以神从他身上收回了所有的权柄。他所说的任何事儿都没办法成就，因为他没办法创造任何东西，他只能编造一些东西。而因为他的话语没有能力，他就必须骗人，让人说出他的话语。那些不信神的人，圣经说他们是罪的奴仆，魔鬼通过罪辖制他们。但魔鬼真正的目标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话语带着主耶稣的权柄，因为我们不再是堕落的，我们是得救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阿门吗？魔鬼没什么能力，但他懂得一个道理，就是重复的力量。我儿子在练钢琴，有时候他看到一首曲子，他会心里犯难，魔鬼会在他的耳边说："这太难了。"这太难了，让他在还没开始练习之前就心里不舒服。但其实练习钢琴并不难，至少在他达到8级之前，没有什么真正的障碍。只要重复练，就一定能熟练。一次不行就10次，10次不行就100次。只要反复练习，就一定有果效。我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实践过。我学琴的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我没有上过一堂课，没有请过一个老师，就只是拿着琴谱一遍一遍的练习。如果你经常去健身房，反复的举重，我们能在你身上看到果效。如果你持之以恒吃健康的食物，我们能在你的身上看到果效。如果你持之以恒活在神的话语之中，我们能从你的生活中、你的家庭中、你的财务中看到果效。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你不能只对自己讲一遍。我不能只对儿子说一遍，就期望他能永远改变他看问题的角度。我要不停的说，反复的说，很有耐心的说，就像我给你们讲道的时候这样有耐心。因为魔鬼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也在一遍一遍的对你说同样的谎言。这是魔鬼欺骗的伎俩之一，我建议你把它写下来。今天我们会把魔鬼欺骗我们的伎俩完全曝光，让他无法遁形，让这条远古的毒蛇再爬过来骗你的时候，你能轻松地拆穿他的谎言。而他没有任何实际的能力，一旦你拆穿了他的谎言，你就能在神赐给我们的真理之中畅行无阻。一旦你知道这是谎言，你就可以用神的话语去驳斥它，用神的话语充满自己，并领受从神而来的平安，你就能守住作为神的儿女应得的特权和产业，找回你的喜乐，夺回你的家，恢复你的健康，收复你的财物。你可以像耶利米一样，学会在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业分，所以我必仰望他。”我们中的某些家人，你需要识破魔鬼的谎言，因为他用这同一个谎言来挟制你的心灵已经太久了。我的心脏不好，我的腿总是疼，我的视力不行，我工作能力不行，我做不到，我考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时候从旧的谎言中走出来，是时候走进新的循环了。还没有记下来的弟兄姐妹，现在可以把这句话写下来。我要告诉你的，魔鬼的第一个伎俩，就是他反复对你重复同一句谎言。只要这句谎言还能在你心里掀起一点点波澜，他就会持续对你说，直到你分辨不出来，这是来自于魔鬼的呢？还是发自于你的内心的。你知道魔鬼是一个熟练的骗子，他不像玛利亚。有一次我给玛利亚看我写的讲道，让他帮我把把关，啊，你们猜他说什么？有人能猜到他说什么吗？他说：“你是不是还没写完呢？”他的嗓音有一点紧，不像他平时说话的声音，因为他想告诉我写的不好。但又不想伤害我的自尊心，可他不会说谎。但你注意到没有？魔鬼骗你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像你平时对自己说话的声音一样，而且他会反复不停地对你说。平约瑟牧师曾经讲过一个见证，是我感受很深的。他说，魔鬼总是通过他担心他女儿的健康来攻击他，因为这个按钮很好用。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有一个按钮，一旦想起来，就紧张、就难受、就生气、就抑郁、就身体不舒服，你就知道这是来自魔鬼的谎话。而一旦你发现这是来自魔鬼的谎言，你就可以放轻松了，因为魔鬼没有权柄，魔鬼没有能力，只要你不去相信他，他就没办法变成现实。这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魔鬼常说的谎言只有两句。魔鬼没什么创造力，他说来说去就是这两句话。第一句是“这不够”，第二句是“没人爱你”。你从仇敌那里相信的每一个谎言，你为自己挖的每一个顾影自怜的泥潭，和你伸手紧紧抓住的每一段对你有害却让你感觉良好的人际关系，都是因为仇敌持续不断的对你灌输这两个谎言中的一个。他告诉你，这不够，没人爱你。你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从你记事儿和懂事那天起，仇敌在你耳边嘀咕的就只有，这不够，没人爱你。魔鬼是一个骗子，他从创世纪一直骗到启示录， 我发现他的谎言都有一个共同的开头。神真的说过吗？所以他是蛇，他的形状就像是一个问号，他要让你怀疑神清清楚楚地告诉过你的，你足够，他爱你，好让你走出神给你的身份，偏离神给你的计划。他想告诉你，只是相信神的话语是不够的。他想告诉你，只是相信耶稣是不够的，你还得相信一些别的，你还得依靠一些别的，比如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想让你以为耶稣为你受的鞭伤是不够的，你还需要相信身体上的症状，身体上的疼痛，你还需要相信医生给你的化验报告。他想让你以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还不够，你必须非常努力地装扮自己，这样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想用羞耻感、负罪感把你压垮。当你受到罪的诱惑的时候，他会对你说，你抵挡不住，神赐给你的抵挡诱惑的力量不够。而当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洗洁净你的一切罪和不公义的时候，他又会告诉你，你不配，你不足够，耶稣的宝血和神的恩典还不够。当他想让你做错误的决定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圣灵在你里面指引你的力量不足够。而当你需要回转向主的计划的时候，他又会告诉你，耶稣为你付上的代价还不够，不足以除去你的罪，不足以改变你，不足以除去你的羞耻，不足以让你重新开始，不足以让你在每一个日出之前都获得新的慈爱。他想让你每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不够好。虽然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早上一睁眼，他就在你耳边说，你不够，你没有足够的经验，你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没有足够的时间，你没有足够的钱交房租，你昨天晚上睡得不够，你工作的单位没有足够多你想见的人，让你愿意掀开热被窝，脱下这个戴着脚套的舒服的睡衣，穿上难受的鞋子，站8个小时。而在回家之后，你又没有足够多的自己分给身边这么多需要你的人。而如果我不足够，我就不被爱。如果我付出的不够多，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就都成了索取者，没有供应，只有索取。这样，仇敌就把我困进了一个不足够的循环之中。如果我做的不够，我得到的就不够。如果我没有足够，就没有人爱我。他想让你相信，你就等于你能做到的。而你做的不够好，你这个人就不够好。别去想，基督是足够的。别去想，他为什么创造你，为你做计划，把你带进你生命中的这个时刻，用他的话语和能力创造你，把你放进了这个家庭。是的，这个奇怪的家庭，畸形的家庭，每个家庭都有畸形的地方。所以别骗自己说，如果我的家庭是健全的，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果你的家庭没有任何毛病，那你就是天使，住在天堂。我们住在地球上，而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我们的任务是把天堂带到地球，通过神的恩典，耶稣的完工，在畸形的不健全的世界上活出健全的美好的生命。不要被旧的谎言欺骗，你需要新的循环。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人像魔鬼这样反复地对你撒谎，你还会让他进你的家门多少次？假如每一次他来都会偷走一些东西，假如每一次他都会把你踩得满屋子都是，你还能允许他进来多少次？可是我们中有些人却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同样的谎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中有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谎言， 哎呀，我的身体太糟糕了，哎呀，我的环境太糟糕了，我的精力不够，我工作的地方太偏远了，我永远也找不到神要赐给我的另一半了。是时候看明白，这是魔鬼的谎言，是时候打破魔鬼想要把你困在其中的死循环了。让我们看一下耶利米是怎么打破魔鬼困住他的死循环的。他说：“我的光彩消失了，我的力量消失了，看起来神也消失了，我的想象力枯竭了，我的喜乐停摆了，我找不到他。”他说：“我从耶和华所得的盼望也没有了。”这是因为魔鬼让他不断的回忆起他的困苦漂流，就像是苦井和毒草。每逢他心里想起这些事儿，他的心就消沉。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魔鬼想要你绕着你的伤痛转圈，而没办法走到你生命的下一节，因为在下一节，耶利米说。但我的心一想起下面这件事，我就有指望。耶利米是怎么在说出我从耶和华所得的盼望也没有了之后，找回了他的盼望呢？因为他走出了魔鬼想要他陷入的死循环，他想到了下面这件事：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多么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业分，所以我必仰望他。神今天要打破你脑子中的循环，告诉你不要重复同样的谎言。你的生命不是过去的伤痛的循环，因为每天早晨，我的慈爱、我的怜悯、我的恩典都是全新的。每天早晨。都是你生命的一个新的起点。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耶稣已经为你在十字架上死去，然后从坟墓里复活。你过去的一切罪、一切错误、一切伤痛、一切苦难，全都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你只要聚焦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你来得的奖赏。神今天要用他新鲜的恩典、新鲜的慈爱、新鲜的怜悯，用新鲜的灵在你生命中要做的新事，打破旧的谎言，打破旧的循环。有时候我们陷入到痛苦的死循环里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在反复。对自己说魔鬼的谎言，而不是说神的话语。有些人只是消费神的话语，然后当他关掉讲道，走进世界里的时候，他被这个世界消费，被这个世界吞噬，他进入世界的循环。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很堕落，我们生活的环境真的很堕落。所以我有一个亲戚，他去找熟人看病。啊，别人介绍很熟的熟人，结果这位熟人还没怎么看呢，马上就给他安排去做手术。其实手术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也完全没有必要。但为了赚钱，有些医生现在连熟人的钱也骗，这是真的。你在生活中看到的一些丑恶，可能是真的。很多人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这是真的。但是，它现在是真的，不代表你就要陷入其中。有些坏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不代表就要发生在你身上。你能感觉到腿上的疼痛，不代表你就要一辈子让它疼，因为你与众不同，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有神，你可以向高山举目，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帮助。魔鬼骗人的第四个伎俩，就是他把他的谎言加在一些你能看到的现象之中。耶利米在他的哀歌中所说的一些事情，确实是真的。圣殿真的被烧毁了， 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真的被掳走了，他真的曾经困苦漂流。这就是魔鬼想要他全心全意的去关注的。魔鬼想让他一直回忆他的困苦漂流，一直吃苦井和毒草。但是耶利米打破了这个循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你让苦井和毒草占满你的心，你的心里就装不下盼望，你就没办法指望有平安和喜乐。并不是某个人夺走了你的平安和喜乐。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人能夺走的，但有时候你自己在拒绝他，你拒绝耶稣赐给你的平安，是因为你生活在魔鬼的谎言之中。你拒绝耶稣赐给你的医治，是因为你相信了魔鬼说的一些谎言。你不停地在同样的循环之中打转。也许这些不公平，这些患难是真的，那些攻击我陷害我的恶人，他们真的攻击过我，陷害过我，我也真的在我的生活中做过很多错误的选择，但我不会总是去想他们。他们就好像一部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很讨厌很不喜欢的电影，有什么理由让我愿意总是买票回去再看呢？魔鬼就是想让你反复的去买票，去看你第一次看就很讨厌的老电影。他怎么做到？通过让你绕着你受过的伤害打转。耶利米遇到的境况，比我们大多数人遇到的境况要糟糕很多。他不是轮胎爆了，不是考试没通过，不是工作丢了，不是心脏不舒服，他失去了一切。我不是不理解他所经历的苦难，但每一次他回忆他的困苦漂流的时候，他就在绕着他的伤痛转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不是在绕着你的伤痛转圈，绕着你身体上的一些症状转圈，绕着你感觉心慌转圈，绕着你感觉到的腿疼转圈？我很感谢神没有把耶利米哀歌从圣经中删除，否则我会以为在基督里得胜就意味着我永远不会感到伤痛。如果不是他把这本书保留下来，我可能会以为害怕就是缺乏信心。当你一直在围着伤痛转圈的时候，你不但会怀疑自己不足够，甚至你会开始怀疑神是不是足够。魔鬼从来不会告诉你神不足够，这个谎言太容易被戳穿了，但他会告诉你，对你来说，对你现在的境况来说，神不足够，或者神的力量足够，但他对你的爱不足够。耶利米为我们演示了打破这个循环的方法。如果你总是没办法从你自己的处境中走出来，你的财务状况没有改变，你的身体状况没有改变，如果你总是没办法从你自己的病痛中走出来，你需要看耶利米的演示，那就是把你的思想从你的伤痛、你的病痛、你的环境中挪走，打破这个循环，不要再围着自己的伤痛打转了。你要看向神，看向神的慈爱，看向神的怜悯，看向神的大能，看向神的恩典。很多人等着神从天而降，打破你的循环，把你救出来。神会这样做，我们一会儿会从经文中看到神这样做。但是如果是我，我不愿意等。你知道，在耶利米走出他的循环的过程中，神没有说一句话。耶利米是神的先知，他向以色列人传达神对他讲的话，所以神经常对他说话。所以当耶利米说，我在耶和华里的盼望也没有了的时候，我以为神会站出来说，不，耶利米，我在这儿， 你的盼望在我手里，我再保守你的盼望。但是神没有说话，是耶利米说了话。他说，但我的心一想起下面这件事儿，我就有指望。而当耶利米说了的时候，神就来了。有时候我们在等着神来改变我们的境况，而神在等着我们改变对自己说的话。而当你改变你对自己说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会主导你生命中的一切。如果你改变你说的，神就会改变你看到的。神会走进你的房间，神会走进你的病房，神会走进你破碎的心灵，神会走进你的孤独，神会走进你的工作，神会走进你的空虚，神会走进你的疑惑，神会走进你的风浪。耶稣会走进你的船，耶稣会让风浪止息。相信我，我同情你的感受，我了解你的感受，我不会轻看你的泪水。因为我也曾经历过让我绝望的患难。但你必须做一个决定，你是要围着你的伤痛转圈，还是要召唤你的帮助者？你知道我在患难之中，在我消沉、自责、自我定罪、愤怒的时候，这些情绪经常一起来。在我差一点从楼上跳下去的时候，有一首赞美诗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听过这首赞美诗，这首赞美诗叫《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让我来给大家放一下。
向神歌唱，歌颂那自古家心中点一上的主，他的威荣可畏， 能力先于衷肠，他将力量和全能赐给他的百姓。
人生兴起是仇敌四散，骄慢恨怕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人生兴起是仇敌四散，骄慢恨怕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我的帮助从哪儿来？我的帮助从哪儿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哪儿来？我的帮助从哪儿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你知道在那段时间里头，每当魔鬼向我说谎，想让我对公安调查的结果灰心的时候，想让我对法院的判决结果灰心的时候，我就会唱这两句。有时候只是在心里唱两句，就可以打破魔鬼的循环，进入真理的循环。有时候你只需要一句赞美诗，只需要一句经文，只需要一句哈利路亚。因为当你让神的话语充满你的时候，神迹就会在你的生命中彰显。耶稣会来，神的应许会成就。大家一起说，耶稣会来，神会回应我。
耶稣会来，神会回应我。
阿门。我不足够，但耶稣足够。他们不爱我，但神爱我。魔鬼会持续撒谎，这是他唯一会做的。但我有帮助，跟我们在一起的比跟他们在一起的更多。我有天使围绕着我，我有家人围绕着我，我有耶稣围绕着我。魔鬼会继续说谎，他想用谎言包围你，但神在外面围了更大的一圈，一个新的循环。有时候神会等着我们改变我们的想法，有时候神会主动打断我们的想法。让我们来看一下以利亚。以利亚为了躲避耶洗别，他躲进了一个山洞里。他忘记了神曾经在溪水边给他供应，他忘记了神曾经在寡妇家给他循环往复怎么也用不完的面和油。上周玛利亚讲过这些经文，玛利亚讲的是不是特别好？对我也非常有帮助。今天我想讲的是后面发生的故事。他坐在藤萝树下对神说，主啊，杀死我吧。但就像玛利亚上周讲的那样，所有那些说死就死吧的人最终都没有死，神不会让他死，因为神给他准备了一个新的循环。神没有让我从楼上跳下去，神也不会让你放弃你的信心，甚至不会让你不来听讲道。有没有人可以为这个做见证？有没有人愿意帮我讲这个真理？圣经说，以利亚走了40个昼夜，躲进了一个山洞里。40个昼夜，他都在谎言的循环之中，他都在绕着自己的伤痛转圈。但是神来了，神说，你在谎言中的时间太久了，是跳出这个死循环的时候了，是你的思想发生改变的时候了，是你的生命发生翻转的时候了。你忘了吗？在不久之前，你刚刚在加密山上呼召圣火从天堂降临。想想那次，想想上一次我曾经为你做过什么， 与其在漆黑狭小的山洞里绕着你的伤痛打转，不如出来，到山顶上看看神迹能在你的生命中产生的力量。当神来找他的时候，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祭坛，用刀杀死了你的众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在寻索要取去我的性命。这是第十节。然后这句话一个字不变的在第十四节又重复了一遍。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列王记上十九章，你可以看一下第十节和第十四节，以利亚一个字不变的重复说这句话。我相信这不是他唯一的两次说这句话，他说这句话说得非常熟练，连想都不用想叭叭叭就说出来了，因为他已经反复的对自己说了四十天。神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而这就是他所说的答案，在说这句谎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魔鬼也一直在用同样的谎言欺骗你，甚至也许已经不止四十天了。在这段时间里的每一天，你都可以选择从这个山洞里走出来，只要你不再让这句谎言欺骗你。我知道他一直在告诉你，你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我知道他一直在告诉你，五年前发生的事情是你的责任，有这样的后果是应该的。但是，是时候打破魔鬼的谎言，从山洞中走出来了。你今天听到这篇讲道，就是神在对你说：出来，不要躲在谎言的山洞里，因为躲在谎言的山洞里，没办法改变你的境况，没办法改变你的健康，没办法改变你的生活状态。只剩下我一个人，只有我这样，只有我这么倒霉，只有我还对你忠心，只有我还爱你，只有我还愿意为你摆上。他在自怨自艾的同时又在抱怨神，但是神说：我在以色列留下了七千人，他们全是未曾向巴力屈过膝的，也未曾与巴力亲过嘴的。你相信的是一个谎言，你没有调查过，你没有研究过，你没有钻到你的心脏的细胞里面去检查过，你看不见，这是谎言。只是因为你跟自己连续说了四十天，所以听起来就像真的一样。而当你跟自己连续说了四十天、四个月、四年之后，这已经不只是一个谎言，这成为了一个循环。并不是以利亚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这是真的，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因为人不可靠。他们拆毁了你的祭坛，这是真的，堕落的世界里就是会发生一些堕落的事情。他们用刀杀死你的众先知，这是真的，因为人会伤害人。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是谎言。但魔鬼让他聚焦在那么多真的负面的事情上足够久，所以很容易让他相信夹杂在其中的谎言，让他自怨自艾，让他顾影自怜，让他绕着自己的伤痛不停地转圈。只剩下我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想轻看你的创伤，我不想轻看你的遭遇，我不想轻看这一切给你带来的影响，但是你要轻看他们。因为当你躲在山洞里，围着自己的伤痛转圈的时候，你没办法召唤你的帮助。别忘了，圣灵就在你的心里，如果你召唤他，他随时可以来解救你。以利亚继续说，他们还在寻索要取去我的性命。这是他面对的现实困难。 但你知道，神早就有了答案。当他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神说什么？神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耶和华面前有强烈的大风，山崩石碎，但耶和华不在风中。风过以后有地震，但耶和华也不在地震中。地震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轻微柔和的声音。所有的这一切伤害不到神，也伤害不到你。神不需要用很大的声音就可以破除仇敌所有的谎言。当神对你诉说真理的时候，他用轻柔的耳语。因为什么？因为他离你很近。当以利亚听到这声音的时候，他干了什么？他就用外衣蒙着脸出来站在洞口。你有听过山洞的口说话吗？他唯一能说的就是回想你对自己说的话。只有你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我描述不出神的样子，但我知道他比以利亚面对的困难，面对的威胁更大。我知道他看上去很喜乐，我知道他头上戴着冠冕。神说，看好了，我给你打开一个新的循环。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利亚的神今天带你来到这里，就是要为你的生命开启一个新的循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一种新的处理逆境的方式，一种新的处理痛苦的方式。他的声音小若耳语，但能改变你的整个世界。你不是独自一人，你不是唯一一个，你没有被隔绝，你没有被遗忘，你可以走出那个围着你的伤痛打转的怪圈。250年后，耶利米说，但我的心一想起下面这件事，我就有指望。因为每天早晨，神都给我全新的慈爱，全新的怜悯，全新的恩典，这是一个新的循环，永不止息的爱的循环。这意味着他把我的命运牢牢地掌握他的手中，即使我还不明白他会如何做到。这意味着他把我纳入他的计划，即使我无法用我的逻辑去证明。这意味着我行走在他至高无上的主权之中，即使我曾经悖逆，曾经偏离了轨道。神会打破你过去的循环。当以利亚第二次把他反复说给自己听的谎言又说了一遍之后，在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新的循环，你回去，从你来的路走，到了旷野，我要让你去高抹一个在大马士革的人，他名叫哈薛，他会从国际事务的层面这样做。第十六节，你高抹完哈薛之后，再去高抹一个叫耶户的人，他会从国家事务的层面这样做。然后你再去高抹一个叫以利沙的人，他会从个人的层面去这样做。神能调动的资源，神能安排的事情，是你完全意想不到的，是完全超出你的能力范围的，也是凭着你的力量完全做不到的。耶户必杀那逃脱哈薛的刀的人，以利沙必杀那逃脱耶户的刀的人。然而我要为自己留下7000人，他们都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向巴利亲嘴的。然后第十九节，这是非常快乐的一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去了。他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关键不是你过去做错了什么，关键不是你过去没有做什么，关键在于从这一刻起，神可以做什么。停止围着你的伤痛打转，向高山举目，召唤你的帮助。我在服侍一位姐妹的时候，她问我， 怎么能够一直保持灵里旺盛的状态？他说每一次他听完讲道状态都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会回到地上，又被世界上的这些问题所影响。我说这不是我的任务，我的任务不是教给你如何永远保持在属灵的高峰，这是你的任务。我的任务是告诉你如何在你低迷的时候去寻求神，因为如果你能在低迷的时候去寻求神，魔鬼就没办法把你拉得更低。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寻求神，只要你愿意把你的眼睛从你的伤痛上离开，从你的症状上离开，你就可以看到他。有一首诗是怎么说的？我若升到高天，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你知道神创造光是为了我们，并不是为了他自己。黑暗和光明在他看都是一样的，他可以在黑暗中工作，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工作。神无处不在，所以我想让你在低迷的时候也能看向神，不是看着环境，不是看着自己的伤痛，而是看向神。神今天给我们的另一段经文，诗篇120篇，是一首上行之诗，但同时也是一首哀歌。诗人在向上走，在去敬拜的路上，但有重量正压在他心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来这个直播间的途中，你们在来赞美神的路上，是不是也有某些重量压在你们的心头？你的轮胎没有被压爆都是一个神迹，因为车里载着你家庭的压力、工作的压力、财务的压力、孩子的压力，所有这些重担。在我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心里有这样一个画面，就像诗人一样，我们都在向上走，但同时也有重量压在身上。我想告诉你们，这是正常的，这既是上行之诗，也是哀歌，都在同一首诗里，都在同一个房间里，都在同一个头脑里。你可以想到一些事情马上感到开心，你可以想到神要为你成就的，想到神的美善，让你立刻就想唱赞美诗，让你马上就忘记你不会跳舞，手舞足蹈的去赞美他。但同时你也可以想到一些别的事情，让你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因为一方面我们在向上走，一方面我们的生命中将有美好的事情发生，我对这段新的关系感到兴奋，我对神可能正在动工的事情感到喜悦。但另一方面，有一种沉重在压着我，我在上行，但我也在负重。我们生活中的高山和低谷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经常谈论收获的季节和播种的季节，高山的季节和低谷的季节。季节这个词儿，让我们联想到一年四季，想到很长一段时间。待会儿让我来给你们看这张图。如果你在医院里做过心电图，你看到过这样的图片。这是一个正常的心脏的心电图。你看到了吗？这些波峰和波谷，这是正常的生活看起来的样子。在心电图上，波峰叫做2，波谷叫做 S。让我觉得神奇的是，他们离得如此之近，他们之间的距离不是以月计算，不是以天计算，不是以小时计算，不是以分钟计算，甚至不是以秒计算。正常的心脏的波峰和波谷之间的距离是以毫秒计算的。 那是一秒钟的1/100。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前一秒钟你还充满了信心，你在属灵的高峰。主啊，我只相信你的话语，以你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完全的医治。耶稣如何，我在地上也如何。但下一秒钟，哎呦，我的腿怎么又疼了？我的心怎么又慌了？前一秒钟，你心里想的都是神已经为我得胜了，所有控告我的舌，我必能判他为有罪。下一秒钟，你收到一个微信，是律师给你的对手的答辩状，你心里又开始嘀咕。前一秒钟我还在属灵的高点，下一秒钟 boom 就掉下来了。我们生命中的季节不是以月为单位，而是以秒为单位的，因为魔鬼每一秒钟都在对你说话。但你知道吗？神也一样。魔鬼有一个永远不停的循环播放，你不足够，没人爱你。神也有一个永远不停的循环播放，我足够，我爱你。是时候停止听那些导致你失败的声音，是时候开始重复听那些引领你走向胜利的声音了。因为就像魔鬼可以让你在一秒钟里跌入低谷，神可以让你在一秒钟里回到高峰。我赞美神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烦恼，不是因为我一直都站在高山之巅，而是因为我的神可以在一毫秒里行一个神迹，他可以在一毫秒里开道路、开江河、分开红海。我们有一位每一毫秒都在我们身边守约、永不离弃、永不抛弃的神。我们的神是在你的心脏里跳动的神，他是以毫秒为单位行动的神。当你静下来的时候，我相信你可以听到你心脏跳动的声音。神就在那里，是神让你的心脏跳动的，你知道你没有让它跳。神把你的心脏的跳动设计成一个循环，新的循环。失败和胜利都在循环往复之中，失败和胜利都在重复之中。你生命中的得胜，就连你健身减肥都是通过重复得到的。你每个月去一次健身房，每次举一下杠铃，和你每天去一次健身房，每次举40下杠铃，我们能在你身上看到不同的果效。如果你在你的生命中重复真理，耶稣如何我就如何，因为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到了医治，和你在生命中重复谎言，我的心慌，我的腿疼，我们也能在你的身上看到不同的果效。属灵征战是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里面展开的，一秒钟都不要让谎言在你的身上停留。每一次魔鬼对你说谎言，不管通过身体的感觉还是情绪上的感受，都马上用经上的话语去反驳他，都立刻用真理把他赶走。耶稣就是这么做的。在马太福音第4章，那试探者前来对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耶稣在教我们什么？耶稣在教我们，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料。魔鬼的话语带来死亡，你必须用神包含生命的话语去抵挡它。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被魔鬼欺骗，被罪辖制的结果就是属灵的死亡。在创世纪第3章，当亚当和夏娃被魔鬼欺骗的时候，他们就应验了神所说的，在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日子，你必定死。神不是说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必定死，善恶树上的果子不是死的原因，而是说在那日子 你必定死。因为那个日子就是亚当和夏娃相信了魔鬼的谎言，被魔鬼欺骗、摆布和挟制的开始。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做奴仆去顺从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服的奴仆以至于义吗？在二十三节，保罗接着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事实上，我们每一秒钟都在经受着亚当和夏娃当初所经受的考验。我们是听从魔鬼的谎言，还是能及时的转向神？这是生与死的差别，是上升和下降的差别，是蒙福和陷入网罗的差别。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在灵里旺盛的时候才寻求神，我们要学会在心情沉重的时候也能呼求神。诗人说，我在患难中向耶和华呼求，他就回应我。不要让你的患难定义自己，用你的神的伟大来定义自己，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不是说我们没有患难，我是说神大过一切的患难，他会回应你，他会帮助你，他道成肉身亲自去做那艰难的事来成就你。希伯来书第四章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要怎么样持定所承认的道？所谓持定，就是无时无刻的不抓住他。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有多少人愿意为这句经文欢呼，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我们属灵旺盛的时候，站在山顶的时候，成功的时候，蒙福的时候，完全的时候，但也在我们困惑的时候，消沉的时候，和有需要的时候。无论是癌症，无论是负债，无论是离婚，无论是仇恨，我向耶和华呼求，他就回应我。神看到我们在最终挣扎，想守律法却守不住，想做到完美却做不到，于是他亲自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让我们可以走出过犯、定罪、辖制，再在辖制中更多过犯的循环，走进一个新的循环，恩典的循环，从信心到呼求，从呼求到应允，从应允到成就，从成就到更坚固的信心，一个新的循环。以色列人能够战胜迦南地上比他们更大更强的七个国家，不是靠他们自己，而是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我们战胜罪，战胜魔鬼的谎言，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我们有随时的帮助，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话语。圣经说，神的话语是锋利的剑，可以戳破魔鬼的谎言。但在呼求和回应之间，是我们的信心，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我想给你们讲的第五点，魔鬼的第五个伎俩。魔鬼总是用你看不到的事情来欺骗你。我们的想象力如果用错了方向，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大的障碍。这不是我说的，而是由大量的独立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总结出来的。心理学把这种想象力叫做反刍思维。我不知道你们 听没听过这个名词？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啊，心理学系的主任，系主任苏珊·诺兰博士说，他说对负面情绪和信息的关注，如果你要关注负面的情绪和信息，会随着时间，如果你关注的时间越来越长，怎么样，变成习惯，这就是抑郁症形成的重要因素。抑郁症就是这么形成的，对负面的情绪和信息关注很长时间。加州大学心理学的教授叫宋家刘伯莫斯基，他说反刍思维会严重削弱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魔鬼总是想让你想象一些糟糕的情况，糟糕的后果，你脑子里有病毒，你的血糖太高了，你的心脏的肌肉组织有什么问题，这些都是你只能通过想象去理解的东西，你看不见，但魔鬼会通过医生说的话或者化验报告让你去想象这些东西真的在破坏你的身体，而你想象的多了就会觉得这是真的。魔鬼没办法真的掀起什么风浪，但他也不需要真的掀起风浪，他只需要让你相信会有大风浪。他总是让你在脑子里想象最差的剧本，然后按照最差的剧本去做当前的决定。如果你总是按照你能想象的最差的剧本去做当前的决定，你会陷入更差的剧本。这是魔鬼想让你进入的循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把魔鬼的伎俩调转过来，把我们的想象力用在正确的方向上，想象你的身体是洁净的，想象你的心脏是健康的，你的心脏的跳动是强健的，在头脑中为自己描绘最好的剧本，大声告诉自己，我会有最好的结局，因为神控制着我的心脏，是神让我的心脏跳动的，如果是魔鬼控制我的心脏，我的心脏早就不跳了，如果是神控制着我的心脏的跳动，他会让他完美的跳动，对吗？因为他是完美的神，他的作为都是完美的，所以我的心脏的跳动是完美的，我相信事情会有最好的结果，甚至超过我能想象的最好的结果，虽然我不知道这结果是什么，但我知道他掌握在神的手中，而神对我只有降祝福的计划，没有降灾祸的计划。每一次魔鬼想要对你说话，你就打断他，告诉他不会。上学出门晚了会堵车吗？不会。公司做组织调整会丢工作吗？不会。我的腿有时候会疼，需要做手术吗？不需要。不用长篇大论，不用临时去准备圣餐，而是随时随地说一句耶稣如何我也如何，说一句因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甚至说一句哈利路亚，呼叫一声耶稣的名字，说一声阿们，说一声感谢主，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把这变成一种习惯，长此以往，你一定会看到果效。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有一段时间我想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不能把石头变成面包？他已经禁食40天，他肯定饿了嘛，对吧？我们都知道，如果耶稣吩咐石头变成面包，那石头会立刻变成奶香吐司，或者全麦面包，或者任何你喜欢吃的，你能想象的最柔软最好吃的面包。耶稣不但可以对石头说话让它变成面包，他还能对天堂说话，降下黄油涂在上面，他还能对太阳说话，把面包烤得焦黄。但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这似乎所答非所问，不是吗？耶稣没有否认食物的重要性，没有说不能吃食物，也没有说神的话语可以完全替代食物。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食物和神的话语的关系。有懂逻辑的家人吗？这也许是因为我是理工男，我喜欢钻牛角尖。但在耶稣的回答里，食物和神的话的关系是并列的。两个都是必要条件，对吗？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耶稣要拒绝 把石头变成面包呢？因为魔鬼有一个方案，神有一个计划，把石头变成它不应该成为的东西，这是魔鬼的方案。而耶稣要禁食40天，不吃面包，这是神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选择哪一个？你会听谁的？一个方案可能会让你得到暂时的短暂的满足，而另一个方案，另一个计划，让你信靠神，把你的明天交托给神，因为他是那位已经看到过你的未来，掌管着你的明天的主。那位对海说话，海就分开；对高山说话，山就挪开；对你说话，让你存在的主。他是我所依赖的，他是我所顺服的。他今天说我没有病，我不用做手术，我会得胜，我会翻转，我会结婚，我会生孩子，我会找到工作，我会有更好的生活，我会有更璀璨的明天。魔鬼，闭上你的嘴，不管你说的听起来多有道理，不管你说的多像真的，不管我感觉如何，不管我心情如何，我选择相信神的话，打破旧的谎言，走进新的循环。旧的谎言是神为你做的不够，你必须跳出神的计划，把石头变成面包，因为神没有为你预备。但这个诱惑的核心隐藏着一个更大的谎言。撒旦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不只想告诉耶稣这不够，他还想告诉耶稣没人爱你，你必须要做点什么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来证明神是爱你的。但耶稣很清楚，他很自信，他没有不安全感。耶稣知道天父爱我，我是属于他的。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看到魔鬼的谎言的荒谬之处。他让耶稣把石头变成面包，但耶稣早就已经同时是石头也是面包了。他是摩西从中取水的石头，是神从中引出活水的江河的磐石，他也是面包，他是生命的粮，他还是葡萄树，是门，是好牧人，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们吗？而其实魔鬼对你说的谎言也同样的荒谬。他说你病入膏肓，其实你已经因耶稣受的鞭伤得了完全的医治。他说你肯定会失败，其实主耶稣已经为你胜了这世界。他说你会遇到危险，其实主耶稣已经赐给了你他的平安。你会相信谁？你会按照谁说的话去做？你会走进谁的循环？大家跟我一起说，说我听耶稣的。
我
听耶稣的，他拣选了我。我听耶稣的，没有人能把我从他的手中夺去。我听耶稣的，他呼召了我。我听耶稣的，他会供应我。我听耶稣的，我有足够的恩典。我是属于他的，他就在我的身边。他已经为我完工了，他已经为我成就了，我是属于他的。如果你旁边有你的丈夫或者妻子，你可以告诉他，你要对我好一点哦，我的爸爸可厉害了，而且他就在这儿。吃进主的话语吧，家人们，吃进主的话语吧，朋友们，吃进主的话语吧，单亲妈妈，吃进主的话语吧，起早贪黑的高中生，吃进主的话语吧，面包已经在这里了。匠人所砌的石头要成为支撑起大厦的房角石。我是属于神的。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如何，我也如何。耶稣被爱，我也被爱。耶稣足够，我也足够。我在神的爱里永远不致缺乏。我本来想在这儿结束， 但神最后又给了我一个启示，让我告诉你们，魔鬼还有一个伎俩，第六个伎俩，那就是拖延。当你想要拿起属灵的武器赞美敬拜宣告的时候，魔鬼会说再等等，他总是想让你等到一个更好的时机，一个更安静的地方，甚至一个更美好的季节。仇敌会说你的腿还在疼呢，你的官司还在打呢，你的瘾症还没有戒掉呢，等这一切都发生了再说吧，等你可以做见证的时候再说吧。不，你现在就可以做见证，因为他是掌管你生命中每一个毫秒的神。如果你想要等到一个只有 R 点没有 S 点的季节，一个只有高峰没有低谷的季节，你知道吗？这样的季节永远不会出现，因为在这样的季节，你的信心会死，你的信心的心跳会变成一条直线。所以神总是会给你一些起伏，你必须学会在同一个心跳里，在你心碎的那一刻赞美他，在你慌张的那一刻敬拜他，在你担心的那一刻感谢他，在你觉得腿疼的那一刻称他为圣，因为他是掌管你生命中每一个毫秒的主。他不仅在永恒里掌管季节和万有，他把呼求和回应写进了所有被造之物的律动之中。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颗心里，他就会向你显明。他在这一切之中，他在起与伏、涨与落、是与非、离与合的节奏之中。魔鬼会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但你要像诗人那样充满信心地说，我在患难中呼求他，他就回应了我。诗人用的是过去时，他已经回应了我，我还没有看到证据，但他已经回应了我。患难是现在时，但答案是过去时，他已经回应了我。这是你的新的循环。魔鬼说你的腿还疼，你说他已经治愈了我。魔鬼说你的官司还在打，你说他已经为我得胜了。魔鬼说这事情还没有结果，你说他已经为我得到了最好的结果。每一次仇敌指着某件事说神还没有做，你怎么能信呢？这事还没发生，你还不完全，还没成功，你还没有做到完美，你怎么能称自己是公义的呢？每一次他这样说，你就提醒自己，神已经回应了，他已经做到了，他已经成就了。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你可以在你的眼泪里呼求他，在你的恐惧里赞美他，在你的忧伤里感谢他，在你的挂虑里敬拜他，在你的焦虑里交托给他。因为神说，我就在这些地方，我的回应就在这些地方，我的爱就在这些地方。圣经说，他把你的眼泪装进瓶子里保存起来。我怎么能一直保持灵里旺盛的状态？我不知道。如果你知道，写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成为全球畅销书。但在这之前，我们要学会在低谷里看向神，这需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重复。记住，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你都能回转向神，从低谷回到高峰。这就是心意更新的过程。心意更新是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都在进行的过程。这不是一个星期天来听一下讲道就可以的事情，这是在周一当你回到世界里的时候也要继续做的事情。这是你在灵里很嗨的时候和你心绪低落的时候都需要做的事情。在约翰福音20章11节里，玛利亚站在耶稣的坟墓外哭泣， 他心情不好。天使问他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可下一秒他转过身来的时候，原来耶稣就站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今天你也在流泪，因为你没有看到神在你的生命中工作，但那是魔鬼的谎言。神在你看不到的时候也在为你工作，而你需要做的就是像玛利亚一样转过身来，回转向他，你就会看到他站在你的面前，他会让你认出他来。而一旦你认识了他，你的生命就会走进一个新的循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不离不弃，我们感谢你始终把我们纳入你的计划，始终为我们准备美好的祝福。不管我们转了多少个弯，每一次我们遇到患难，你都在那里，你都回应我们。感谢你让我知道魔鬼随时随地都在向我们散布谎言，但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在每一次心跳，在每一次呼吸中都帮助我们。主啊，感谢你持定我们的未来，感谢你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感谢你为我们分开大海，挪走高山，感谢你在我们的教会中做的一切神迹，感谢你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命。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祷告宣告，献上感谢，阿们。好，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讲道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来一起领个圣餐啊。好，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今天通过我的口传讲真理给弟兄姐妹，感谢你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力量，给他们随时的帮助，让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战胜魔鬼的谎言，让他们随时随地都能破除魔鬼的谎言，破除身体的症状，生活在真理之中，生活在完全之中，生活在健康之中，生活在富足之中，生活在平安之中，生活在喜乐之中。主啊，我们全心全意的相信，全然的依靠你，我们全然的相信因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到了医治，因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已经得到了平安。所以今天我们领受你的身体，借着你的身体把这平安，把这医治放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抵御仇敌，抵御魔鬼的谎言，打破魔鬼的循环，走进你新的循环。感谢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领受着祝福，阿们。我们领受主耶稣的宝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感谢你一直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得胜，感谢你赐给我们祝福，而这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宝血的大能，都是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坚信我们是公义的，坚信我们是得胜的，让我们能够知道真理，活出真理。今天在你的名里，我们领受你的宝血洗净我们，遮盖我们，祝福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主啊，我相信在周一当弟兄姐妹们回到生命中，回到生活中，回到世界上，回到工作中的时候，你的话语仍然在他们的心里，他们随时可以用你的话语抵御一切的忧愁，一切的烦恼，抵挡一切仇敌的谎言，活出你想要给他们的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起领受，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讲道到这结束了，再见。
再见。